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
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凯传。今天我们再一次把钟牧师和师母请到我们的新乡小站来跟我们继续讲他们的故事。上一周呢，我们特别听到了啊，师母啊，其实她来到加拿大之后呢，她才真正的开始走入到教会里面，因为面对了异国他乡很艰难的生活。那个时候呢，其实牧师也是站起来好像和师母决志信主了，但是他那个时候只是为了讨师母的开心，陪着来安慰一下师母，但其实他的内心深处真的还没有悔改，没有归向耶稣基督。在往后的岁月当中，牧师呢出现了癌症，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才回头。不过这么大的一个打击面临到他们的这个小家庭当中，那我们今天就很想让师母来谈一谈，在面临这些状况的时候的心情和他当时的感受。
我上次不是提到我看见武先生跟我一起站起来决志信主，特别开心。但是之后我们上完基要真理班之后要准备受洗的时候，我才知道他是为了讨我的欢心跟着我一起站起来的，我就特别的难过。我还记得我们要受洗前的那个礼拜天呢，牧师就说要叫我们准备好受洗啊，下个礼拜天呢就是复活节的主日，我们十几个弟兄姊妹就要一起受洗成为基督徒。在回家的路上啊，我先生就告诉我说，他有一个面试的机会呢，老板要给他打工的机会，他一面上学一面打工，所以特别是周末呢要去上班，所以他不能来教会，也就不能受洗了。然后一听心里特别的受打击。我来了这几个月，我就发现说，就是因为我们家来到教会来信了耶稣，我心里面才亮堂起来，才有了光明，有了盼望。弟兄姊妹也说夫妻要一同信主才蒙福，现在他不受洗了，哎呀，我就很难过，我也没他的办法。我就在回家的这十多分钟的路上就祷告，因为基督徒们也教我说遇到难处要祷告。我说主啊，这个家呢就是要能够认识你才是最好的，你挪掉一切的拦阻，让我先生也跟我一起下个主日能够受洗啊。一回到家，电话上有留言，我们每次从外面回来看见电话上有留言的灯在闪的话，就第一步就是去检查那个留言。那一看就是他说要去上班的那个老板留言说因为情况有变，就是不能让他去上班，以后有需要呢再跟他联系。其实这就是拒绝嘛。那我先生特别生气，他说哎，这老板不讲信用。但是我呢就哇很开心，我也不敢告诉他，因为他那么生气。我就溜到房间里面，真的是喜笑出声啊。我说神啊，哇，你这是真的按照你的旨意求祷告，你真的是垂听祷告。进主之后好像第一次感觉到神这么快就回答我的祷告，我就说哎呀太好太好。那现在他就没有借口，第二个主日就是复活节，我们夫妇就一起就受洗成为基督徒了。从此之后我就特别的爱聚会，眼睛被打开啊，就觉得圣经真是一本活的书。我心里面想的有什么难处啊，好像圣经里面真的是有答案。在那段时间一个月就把新约圣经给读一遍 我先生啊，还有我们家人呢、亲戚啊，说起来都是我这着迷了，着迷了这样。
着迷了、
因为一般新移民都是要赶快去学英文呐、要去找专业的工作啊。但是我好像就是爱往教会跑，爱读圣经。我以为啊，受洗以后呢，我先生应该就是有些改变了。但是你知道，一个人没有真正的从心里面悔改的话，外面的一个仪式其实当时对他是没有多少的帮助的，他还是像以前一样把这些责任啊重担都扛在肩上，还是去打工啊上学，就是靠他自己。我从小成长的环境，也上到大学，又有工作，有好的收入，如果我不认识神的话，我真的看不见我里面的自私黑暗，活得真的说白了就好像不像一个人的尊严和价值。之后我们受洗了之后，我就意外的怀孕，我们就生了弟弟哈。好多时候我就很软弱，因为我的先生其实虽然跟我受洗了，但是他不信的嘛，在家里面祷告也没他的事，都是我的事，读圣经也是我一个人读，然后去教会呢，因为我不会开车，孩子又小，他倒是送我们去。打工要上学真是不容易，他就经常是把我们撂在教会门口他就走了，他就回去再去赶功课啊，或者做他的事情。那有时候那他没空的时候，我一想哎呀，又到主日了，又到查经的时候，他要不送我，我就自己推着小的拉着大的，这样我们自己打公共汽车到教会去聚会。就是真的也不是说我有多虔诚，实际上我是没有办法，没有依靠了，我只有来依靠这位神。在那段时间我就最迫切的就是为他祷告，我希望我先生也是像我一样经历，就是眼睛被神打开，真的能够来认识这一位神，不要靠自己。但你说啊，这种事情愿意打开心不是自己经历，那旁边的人是没有办法的。说实话，就是我们信主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啊，我感到很孤单。我们常常会因为一些很小的日常的生活的琐事而争吵。我觉得哇，我没有移民的时候，还有不信耶稣的时候，他很爱我啊，然后我们的生活好像都挺好的。怎么会信耶稣以后不是说蒙福吗？我怎么会觉得更痛苦呢？有时候我都想，我要不带着孩子回去算了，至少有老人帮我看孩子，我不想面对，就沉浸在自己的那种自怜啊、委屈啊、埋怨那样的情绪的里面。我真的是很无理，我现在想起来，他那么忙啊，回家我觉得他不关心我的感受的时候，为很小的一件事情我就会发火跟他争吵起来。等我冷静下我才看到，哇，原来我这个乖乖宝啊，因为我从小在亲戚啊家人的眼里我是一个很听话的姑娘，好像看上去温柔，但是当我在这些的压力艰苦的生活当中，我就暴露出来，我就发现原来我是那样的自私。当一个人看起来很温柔的女人发火的时候是那样的淋漓尽致，那样的可怕啊。特别是我看见我那个小的呢还小，他可能不太知道，但是哥哥那个时候已经有快差不多5岁了，他看见我们两个发生争吵，吓得他又躲到那个卧室里面去，床上都不敢动啊！我一看我就心痛了呀，我说为了这个幼小的孩子，我要忍着，我要忍着，那怎么办呢？你总要有一个出路吧。所以我就真的是这样的环境呢，逼着我来到神的面前，更多的来倚靠主，也更加的接受到教会的这些姊妹们为我祷告的这样的重要哈。特别是有一些教会的姊妹啊，甚至在电话上啊都教我怎么样祷告、安慰我，甚至是代替我为我先生悔改来祷告，来为他代求，希望他能够真正的悔改信主。哎呀，你知道我那好多的时候我心里啊就是埋怨他，就是生气的时候，我都就很难跟这些有爱心的姊妹们说阿们呀、幸好谁没有打雷劈我没有惩罚我的无知还有自私啊。哎呀，你知道人在一个等待有一个期盼的过程当中，就觉得太煎熬了，觉得哇时间怎么那么长，我为他祷告那么多，你看他那个样子 觉得哎呀，人人都可以会相信他那个心那么干硬，什么时候他才会悔改啊？我其实常常都觉得很绝望，但是就是因为这样，我就不停的来去聚会，继续的来追求。那我有一个特别的经历，就是在差不多是我信主三年之后，我先生得癌症之前的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了，我有一个晚上，有一个我自己称为悔改之夜的一个重生悔改的祷告。我其实我是一个非常骄傲的，我自以为我受洗的时候，我确实在受洗的时候因为牧师教我们要悔改啊，你要自己要跟神的悔改认罪，要做得清楚彻底，这样比较好。我还真的像一个乖乖宝一样，用笔记本把我记得的罪啊一条一条列下来，写下来。我觉得哇，好几十条，哎呀，我的罪状这么多啊，孩子流着眼泪悔改，就受洗，我还以为完了。受洗三年之后的那一天是主日，我已经开始去上学哈，在这边去读会计的专业。那你知道，在学校里面都是有好多的功课。为了好的成绩啊，我都是认真的去做功课啊，去读书啊。那天是主日，主日之后呢有成人主日学，我都参加。那天传道人就说，哎呀，你们呢要做一个功课，就是你跟神的关系亲近吗？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愿意给我们亲近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掌权，来给我们爱的这样的一位慈爱的父亲。如果是没有的话，那你要认罪啊！不知道怎么认罪的话，你就回去读旧约圣经，出埃及记第20章。那天晚上回来，因为我们都有好多的功课，你想我们都是成年人了，又是第一代的移民，孩子又小，确实不容易。那我就把功课全写完了，家人都已经休息了。平时我都觉得哎，好不容易做完就很累了，祷告都就呼延一下就睡着了。但是那天晚上啊，那个主日的晚上，我一到12点，我就是非常的清醒，一点都不觉得累。我就想，哎呀，我在读专业的时候啊，就学个会计，为了文凭，为了以后有个好的工作，为了好的成绩，我那样的拼命认真的去把这个作业做好。那我说，哎呀，我的生命的主，我这上个成人主日学，那传道人有这个要求，他都不需要写什么书面报告啊。其实神看中的内心，我就想我也要这个认罪悔改，读圣经的好像做功课一样认真的对待。我就把圣经翻开，找到出埃及记第20章的出名的摩西10条诫命。我记得你读那传道人早上还教我们说，你一条一条对照啊，如果你有哪一条你是违背了冒犯了，你就在神的面前悔改啊，除掉这些拦阻。哎呀，我一读，我第一条，耶和华说，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哎呀，单单这一条，我一下子就被镇住了。我就想，哎呀，我从小到大，我这人就爱面子，爱漂亮，谈恋爱，工作，成绩啊，别人对我的评论，就很多的东西，我都看得特别的重要。哦，原来我把这些都好像当神一样，甚至我把我的先生当作神，因为他比我厉害，读书又比我好，英文又比我好，能够移民也是因为他，我只是家属跟着他来的。就是我把好多的东西都看得非常的重要，唯独没有敬拜这位真神。后来继续往下读，哎呀，10条诫命，我没有一条不违背的。我又在神的面前痛哭啊，真的是有生以来没有那样的深深的悲痛哭泣过，就是为我的罪。刚好在那段时间的是在放映那个耶稣传这个电影，是那年初的电影，我去看了。哎呀，原来读圣经的时候只看见几个白纸黑字啊，耶稣他们鞭打耶稣，然后把他去钉十字架，就这样过去，好像没有太大的触动。但是电影里面把那一幕演得活生生的，他怎样的顺服啊，被鞭打，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哎，脸都看不清楚啊，全是血，但是他的眼睛是那样的慈祥啊。耶稣说了一句话，说我要将一切都更新了。我那个时候我就明白了，哎呀，圣灵好像神的灵好像是在那个时候 从我小的时候三四岁开始，我懂事，我记事开始，一幕一幕的放给我看，像放电影一样，我才知道，哇，原来我幼小的那个小姑娘的那个心里面是充满了自私、嫉妒、黑暗、贪婪啊！原来那个心都是黑的，按照圣经里的标准，就是罪的结果就是死亡。哇，我说那我不是该死多少次了？但神那样的爱我，我才知道说他被打遍体鳞伤，血流成河，全部是因为我的罪。呀，我那一天就在神的面前悔改，痛哭求神赦免我，甚至话都说不清楚，因为是夜深了，不知道是怎样睡着的。然后到第二天我醒来之后，就觉得哇，就是一片新天地，我心里特别的轻松，觉得哇，太阳为什么这么灿烂，花啊树啊，就一切都是那样的新鲜啊。我以为我信主三年了，我以为我是一个好像是看似敬虔的基督徒，其实我并没有真正的悔，我里面还有好多的拦阻。这就为什么其实我为我先生之前的祷告心里其实是有慈心的，我就想要，哎呀，赶快改变，赶快改变，赶快信主，哎呀，让他对我好一点。其实我真的爱他吗？我才看见，其实都是我的自私。后来那一天之后啊，我觉得那个晚上，我真的到现在，我都觉得是很奇妙的一个悔改之夜。并且那天晚上，我觉得连我的眼光都被神改变了，让我看见我先生爱我。比我爱他更多，在这个婚姻里面他付出比我付出的还多。因为男生呢，男性就不是很会表达嘛，像我们又是比较感性啊，得理不饶人啊。那一天之后我就觉得我对不起他，我的罪比他还要多，在什么做好事啊、善行啊、行为这些，他比我公义。你说主啊，你这样爱我，你都可以赦免我的罪，你可以救我啊！我一下眼睛打开，哎呀，那你也可以救他。所以我从那天开始，我的为他的祷告就好像哎有了盼望啊，不是我能够改变他，而是神要像改变我一样改变他。所以我就不再那样的逼迫他，好像随时说他都是高高在上的，好像我圣经比他熟。我就开始这样跟这些姊妹们一起祷告，我都开始真正的进入说用心的来仰望神。我虽然还没有看到牧师那个时候生命里面有什么改变，但是我知道神改变了我，他能改变我，也能够改变他。所以当他说他得癌症的时候，其实他真的很爱我，医生宣布他得癌症，他居然自己消化，自己忍耐了三天才告诉我。我也是很记得那一天我从学校回来，哎呀，我觉得他怎么对我那么温柔哈？讲话呢就是跟以前的那个态度是不同，我还挺不习惯的。等到晚上孩子们都睡了，他就说哎，你那功课做完了没？我就说哎，不要烦我，我要写我的功课。我看他在我旁边绕呼了几次，他说哎，你明天再做吧，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一听我说哇，我就吓得我是今天太阳是从东边路下的嘛，我们家
从来都是你要祷告。
对，从来都是我嚷着说哎呀，我们要祷告了，我们要读经了，从来都是我，哪有他会主动提出来的。哎，我一高兴，我就算了，我不要做了，我就祷告吧。哎，我也是像平时一样，我们跪在床边，反正我想，哎，反正我们家祷告都是我的事，我就开口，哎呀，我就想，反正也累了，我就祷告完就可以睡觉了。所以等我就像平时那样例行公事的这样感恩啊、赞美啊、祈求啊、求之求那的祷告完之后，我以为可以睡觉了，但是旁边的那个人居然开口了。哎呀，在那里哎跟我认错啊，所以他对老婆态度不好啊，还有我的公婆前两年来探亲嘛，他觉得哎呀，他父母来了他都没有好好陪他们，对他们态度不好，他对这两个儿子也是没有照顾好，没有好榜样。哎呀， 那个声音泪俱下呀，痛哭流涕啊，在那里悔改。我说，诶，他这个阵仗啊，跟我那天那个流泪那个悔改之夜也差不多。我觉得哇，这个我一高兴就哇，这就是我祷告，这就是我想要的嘛。等他祷告完，我就说，耶，我说你是真的吗？我这不是做梦吧？就那样，他都没有告诉我。一高兴一乐，我就忘记去问他为什么悔改的原因了。哎呀，那个喜乐，我就到教会啊，遇到熟悉的人，特别是为我一起为他带祷的那些姊妹，我遇到，哎呀，我说我先生悔改了，我先生悔改了，他们就说太好了，太好了，那他不是早就受洗了吗？我说那不同，那只是下过水的基督徒，他没有真的从心里面悔改，今天他真的悔改了。
牧师啊，刚才师母讲的这么精彩啊，讲到你这个悔改啊，你真的挺沉得住气的啊，自己有癌症了，这么大一件事也不跟师母讲，而且就是认罪悔改完了以后你也没讲，最后怎么跟师母来分享你这个这么严重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我从医生办公室回家以后，先是悲痛，然后就是绝望，那后来就是在这三天的时间，突然神就光照我的过去很多不义的事情啊，过去所犯的罪。那三天真的是让我在家里面从头到尾的梳理了我过去，只要我记得起来对不起人和对不起神的任何一件事情，我都一一的在神面前悔改，而且我那个悔改是彻底，而且一边真心的向神祈求他的饶恕。悔改完了以后，我特别有一种特别平安的感觉，就好像哇，我过去的那一些重担压力从身上挪去了，包括对这个癌症的看法也好像慢慢的重担就减轻了。那个时候我就想，我不能一直隐瞒下去，而且我一个人太孤独太孤单，我也需要可能像太太这样的一个同伴一起为这件事情来求神。心里面有一个想法，就是说要求神医治我。第三天以后就想起来说要找时间和他一起交通我这个得病的事情，跟他一起祷告，我就把医生检查的一个结果告诉了他，而且我觉得我是用一个平静的语气向他诉说这一件事情，我需要一个祷告的同伴和力量。
只靠着神，因他要坚固你的心。仰望至高耶和华，因他赐给你救赎恩，永恒再解脱人心愁恨。真神，因他照顾你一生。仰望至高全能神，因他做你人生路灯。圣灵来引导光照，重造新生。圣灵来引导颂赞不休。仰 高者神，因他照顾你一生。仰望至高全能神，因他做你人生路灯。生命为你灯光照，重造心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